唔单止挑战美联储，马斯克多个战场火力全开。川普降铁加税 25%， 日本立即回应。日本大转向，川普关税重塑世界格局。川普现身超级碗变成外国碗。川普碗嚟啦，将美国文化带返黄金时代。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崔氏，欢迎收睇财经热点。今日是香港时间2月11号，下面是新闻的报道。川普开始挑战顶级怪兽了。上个礼拜六我们刚刚说川普和马斯克会不会挑战美联储，今日的大消息就来了。彭博社今日下午的消息说，美联储主席鲍尔这个礼拜将在参众两院听证会上作证，这个是一个极度紧张的听证会，因为首要的问题可能包括货币政策、 DEI 还有银行业的监管。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新上任主席希尔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我们很多成员对美联储在大流行病后的政策感到忧虑。华盛顿布鲁金斯学会资深研究员莎拉宾德表示，这场听证会将会是高度激动的。美联储成为焦点，不仅是面临来自新政府的听证会。礼拜日舆论关注美联储旗下独立监管机构消费者金融保护局面临关门的情况。根据纽约邮报的消息，川普的 OMB 主任、现任消费者金融保护局代理局长拉斯沃特刚刚冻结了该机构的工作，命令所有1700名员工立即停止工作。不过这个不是重点，重点在这个美联储的荷包。有消费者金融保护局基金有 7.11 亿美元的结余，这个数字被马斯克监视了。他在 X 平台上发文说，消费者金融保护局基金有 7.11 亿美元，这些钱应该归还给纳税人。有人说马斯克真的盯上了美联储的荷包，不过几亿的结余还算不上金库。马斯克在这个礼拜超常发挥了，除了顶级的美联储，还有高级别的司法体系。礼拜日马斯克发文挑战司法体系，说我想提议每年辞退由民选机构决定的最差的 1% 委任法官，这个将会淘汰最腐败和最无能的人。马斯克真的不怕事，华盛顿的仗打住，在 AI 领域也记得他的使命。最新的华尔街日报的消息说，马斯克领导的集团出价974亿美元试图控制 OpenAI。 马斯克的律师表示，他已在星期一向 OpenAI 董事会提交收购要约。报道说，奥特曼为 OpenAI 的未来精心布局，包括将 OpenAI 变成为一家盈利性公司，并通过一家名为星际之门的合资企业在人工智能基础设施上投入高达5000亿美元。他和马斯克已经为 OpenAI 的发展方向打起了官司。报道说，马斯克自己的人工智能公司 XAI 亦支持他的出价，这个公司可能会在交易完成后和 OpenAI 合并。马斯克已提出一系列的法律诉讼，指控 OpenAI 背叛了其原本的非盈利使命。上个礼拜五，日本首相石破茂访美，并送上10000亿投资承诺作为首次会面的大礼包。川普当然是笑纳的，任媒给予日本的石川会评价非常正面，说美日关系可创新黄金时代。亦有人说美日会谈这次是突破了经济方面的合作，并且已经超过地缘政治。几日我们来复盘川普会，这次会谈被亚洲各国打下了怎样一个样板。在中共和西方社会脱钩的趋势下，会在两边讨好的国家应该如何选择。礼拜日9号，美国总统川普表示，他将在礼拜日宣布对美国所有进口钢铁铜铝征收 25% 的新关税，并且在现有金属关税之上征收，就是在现在关税之上加征 25% 的新关税。当被问及哪些国家会受到新关税影响的时候，川普表示钢铁铜铝关税将影响所有国家。 川普在第一任期内对钢铁征收 25% 的关税，对铝征收 10% 关税，但是后来给予几个贸易伙伴免税配额，包括加拿大、墨西哥和巴西。前总统拜登将这些配额扩大到英国、日本和欧盟。是不是有人想到了新日铁收购美国钢铁这个案例还未有尘埃落定呢？的确，川普礼拜日对此亦表态话，虽然美国政府将会允许日本新日铁投资美国钢铁，但不会允许获得为多数股权。川普在讲到美国钢铁时表示，关税将使他再次获得成功，我认为他的管理很好。日本首相刚刚送来了10,000亿投资大礼包，人前脚走，川普就对日本丝毫不客气。川普要做什么？不怕日本的万亿投资打了水漂了吗？并且日本是怎样想的呢？川普加税的坏音降落，路透社今日上午的报道说，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林方正礼拜一表示，日本新日铁正考虑大胆改变计划，改变之前寻求收购美国钢铁的做法。林方正对记者说，我们知道新日铁并不是将这个当作一次单纯的收购，而是起到考虑一个大胆的建议，这个同他过去所做的完全不同。林方正向媒体表示，透过大量的投资以及生产美国和全球市场所需的高品质的产品，这个将为日本和美国创造双赢的局面。但是新日铁公司拒绝作出回应。两位熟悉这件事的人士说，这家日本最大的钢铁制造商并未撤回此前149亿美元收购美国钢铁的这个出价。新日铁拒绝评论林方正的评论以及川普的最新声明。什么意思呢？就是日本不仅乖乖地继续投资，还愿意根据川普的关税来调整投资策略。不管公司同不同意，日本政府的态度非常坚定，川普你怎样讲，我们就怎样改。大家肯定这样想，川普果然是关税人，关税这个工具被用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川普正在用经济手段迅速重塑世界政治格局，的确这个是川普的重要战略。但是商场如战场，我们中国人讲天时地利人和才能够成事，所以日本在经济领域变得对美国百依百顺，这个背后还有什么其他的我们忽略了的趋势呢？华人观众可能会想，今日点解讲起小日本嚟呢？有咩可讲嘅呢？大家知道日本小，但系系全球第四大经济体，而且今日我哋嚟见到日本嘅转变，可能就系未来全球其他国家嘅样板。日本同南韩以前都系军事上靠美国嘅，就系靠美国嚟保证佢嘅安全，经济上十分亲共嘅，要同中国做生意，要想赚钱。过去咁多年，日韩佢哋都系中美两边通吃。而家经济领域嘅谈判同合作，已经比喺中美两头摇摆嘅日本，开始喺经济领域偏向咗美国。呢个趋势就喺中美脱欧嘅局面下，好重要嘅一个趋势啦。咁点解日本会变化呢？呢个对国际局势有咩影响呢？首先是过去这几年，从川普第一任期到前总统拜登，美国陆续成立了以美国为首的联盟，逐步地改变了世界的格局。加上川普上任之后用关税和美国市场因私并用的吸引外资，以及中国市场的衰退，所以放眼全球这样一个比较，日本应该是发现的确还是美国市场更有前景。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对于日本首相石破茂本身，他以前一直都想同川普会面，不知道以前是怎样沟通的呢？总之两人一直都没有见过面，现在日本这些官员都想方设法要保住民生，就是经济。经济搞不好都得落台，日本现在都要面临国内经济稳定的问题。如果同川普谈不好，中国那边亦做不成生意的话，那日本首相这个位置他就有危险了。但是现在中国经济不好，生意没得做，所以日本夹在中美之间，现在这个仗比以前好算了。2024年 美国对日本出口797.4亿美元，从日本进口1482.1美元，美日贸易逆差为684.7美元，所以日本亦是十分依赖美国这个出口市场的。美国和日本这个甲方乙方的关系已经很明确了。大家听过一句话叫做客户就是上帝。上面这些数字翻译成大白话就是美国市场上的消费者是日本制造和出口业的上帝。所以石破茂和川普的首次会谈中，川普提到长期的贸易逆差削弱了美国的经济，我们计划解决和日本之间的贸易逆差。他同时表示欢迎扩大对美国的投资。石破茂听明白了川普的指令，一是来买我们美国的产品，而是将工厂和生产线转移到美国这里来，就是你们日本出口美国的物品还得缴关税，直接在美国建厂制造还不用缴纳关税了。我们看到日本对川普提出的交易是十分合作的，不单止承诺投资万亿美金，还要增加采购美国的液化天然气。日本在经济上获得的是什么？保障美国这个大客户向自己开放市场，而是能源方面不再依赖俄罗斯。有了美国的天然气，日本能源亦算是有了一个支持。地缘政治方面，以前美日韩这个不是几牢靠的铁三角对亚太局势是十分关键的，尤其是台海局势。中共亦是对这个不怎样稳定的铁三角极力的分化和瓦解。现在川普总统认为美国的主要敌人是中国，在今后和中国的对抗中需要日本帮助出力的地方有很多，那就是先礼后兵。在川普重返白宫之后的第二日，21号星期二，上任首日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就主持了美日印澳的四方安全对话的外长会谈。在经济上，我比你在经济上做出一些保证，美日就是明确合作了，双方都拿到了丰厚的收获。所以日本就是将扯住中国的那只手松一松，问题来了，中共乐意吗？这样肯定会发火。星期一大陆媒体的报道说，中共外交部说敦促美日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那么对于其他夹在中美之间的国家，从台湾到南韩再到欧洲，是不是在美国重塑世界秩序之际，日本这次和美国的合作，尤其是在经济领域的合作，都是他们可以借鉴的一个样本呢？日本资深媒体人赤坂明夫在面书发文分析说，台湾的处境与日本相似，台湾在美国政界拥有不少友好人士，例如国务卿卢比奥等长期与台湾维持良好互动，而且台湾所处的地理位置绝对是抗中的最前线，将来有很多可以同美国配合的地方。相对于日本，台湾在财政上或者更加充裕，因此可以考虑筹组企业资金，对美国提出一笔可观的投资数字，并适时发表购物清单，包括石油、天然气、客机和先进武器等产品，作为对川普就任的贺礼。大家想想，以前左手拉住美国军事保护，右手拉住中共做生意的国家，现在来和美国做生意，军事和经济都向美国靠拢，未来的世界秩序是怎样的呢？我们今天来讲的第二个话题是超级碗，可能很多华人观众都不了解这个赛事。礼拜日晚上的这场比赛有几重要呢？重要到国务卿卢比奥亲自来做销售和推广。昨日美国驻华使馆账号发了卢比奥的短片，这个是比在世界各地的美国大使馆聚会的收看超级碗比赛的人分享了关于这场比赛的信息以及对美国人民的意义。他说，毋庸置疑，我们希望看到的是一场激动人心的比赛，这个是真正的美国风情。中场龙改场啊，是全年最受期待的演出之一。有人认为超级碗之后的礼拜一应该是全国假期，大家不应该去翻工，因为前一日晚上大家都在熬夜提比赛。 唔单止咁，川普总统琴晚现身超级碗赛事现场，系首位现身超级碗嘅美国总统。我亦系对体育一窍不通，我对超级碗嘅了解就系佢哋各个队员不仅身怀绝技，仲身价不菲。睇到呢一次美国政坛两大领袖川普总统同国务卿卢比奥都喺度不遗余力咁推广，我亦特别好奇，对比赛嚟讲真系睇唔明。就是知道费城老鹰队以40-22击败堪萨斯城酋长队，是老鹰猛夺酋长。不过其中好多$800万30秒钟的广告我都看明白了。先是美国特勤局在超级碗上以川普总统为主角的招聘广告，可以说是美国精神的回归。还有布拉德比特作为解说员，回顾美国建国之父他们的风采，还有抗共但又不支持川普的哈里森福特强调的美国精神等等。网友西行小宝在 X 平台上发文总结说，超级碗中穿插的外国广告更是和以往的激进极左撒旦元素的广告完全不同。虽然今天的超级碗从一开始就以展示神秘仪式开始，但是中间出现的警告和结尾出现的游戏结束，但又似宣告这些撒旦仪式彻底结束了。用 YouTube 大 V Jones 的话讲，2025年超级碗是民粹主义的觉醒，没人预见到这一点，而美国的精英他们正在恐慌。不过琼斯的话略有偏颇，超级碗现场的平均票价高达$6,000，最便宜的座位位于体育场的上层第20排，票价亦在$3,000，所以来到现场的有不少的精英人士。不单只有外国广告，现场有两幕对比十分明显的细节。当赛场上，当川普出现在镜头里面的时候，全场掌声雷动。而大明星泰勒斯出现在屏幕上的时候，现场嘘声一片。川普亦不好意思在真相社交上发文，话唯一比堪萨斯城酋长队更加难熬的是泰勒斯，他被赶出了球场。MAGA 是非常无情的，所以在这场超级碗超级杯赛事之后，川普亦多了一个外号叫川普碗。川普是活生生的将超级碗被变成了外国碗。在我看来，这个不是一次单一的助庆宣传活动，川普团队在这次超级碗赛事上的宣传可以说是川普要美国全面找回美国建国传统的计划之一。不单止华盛顿在这作战，在文艺体育界回归传统的战争亦已经开始了。上个礼拜五可能大家在这关注川石会，同样在上个礼拜五7号，美国总统川普表示他已经决定立即撤换华府标志性剧院金乃迪中心的多名董事会成员，并亲自担任这个文化中心的主席。川普为什么会突然做出这个决定呢？川普在媒体平台真相社交上发帖，解释了为什么解雇金乃迪中心的董事会成员，因为他们不同意我们对艺术和文化黄金时代的愿景。就是在去年，金乃迪中心专门针对青少年举办了变装秀，他说这个必须停止。咁啱嘅系，就喺川普宣布呢件事之前，金乃迪中心近期刚刚上演咗中共嘅中央芭蕾舞团嘅演出，引起美国民众嘅关切。因为中国大陆嘅中央芭蕾舞团系一家由中共控制嘅艺术团体。喺川普礼拜五嘅发文中提到，金乃迪中心系美国嘅瑰宝，必须荟萃全国最耀眼的明星在舞台上。对于金乃迪中心来讲，最佳时代即将到来的美国的文化艺术领域，用川普的话讲，美国的瑰宝变成了被中共宣传的舞台了。其实早在2011年，金乃迪中心还上演过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红色娘子军是中共在所谓的文化大革命时期推出的宣扬阶级仇恨与共产暴力革命的经典样板戏，而且大多数的美国观众并不知情。 所以中共在不知不觉中，在艺术的画皮下，逐步将共产党将反神的斗争意识形态灌输给了美国精英阶层。魔鬼统治着我们的世界一书中亦介绍啊，共产党是深知将艺术化为武器的力量，是怎样将党文化输出给西方。例如中共前党魁毛泽东说，我们还要有文化军队，这个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中共党魁习近平亦要中共的文化工作者要讲好中国好故事，其实本质都是输出反神的共产主义。这样川普亲自担任甘乃迪中心主席也好，延伸超级碗也好，这个是不是他在这里清理华盛顿召集的同时，亦试图在文艺和体育方面恢复美国的传统呢？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欢迎你订阅和分享。多谢你的收看，再见。